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来到第十三章，这里第十三章就是让我看到了，就是扫罗在做王的时间，他今天经历了一个他做王之后的第一场战役，而且他在战役当中就做了一些，在十三节。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所以这里就让我看到的，就是因为扫罗在这个战役当中做了一些糊涂事，所谓糊涂事我看的就是一些错误的决定，所以就导致最后他自己动摇了他自己的王位。所以从之前我们看到，哇，扫罗似乎是一个很威猛很精明的人，哪里会想到到了这一章让我们看到的，竟然当了国王之后就成了一个糊涂人呢？所以今天从扫罗的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给我们自己很好的学习，也是一个很好的警戒，就是要从扫罗所做的一些错误的决定，一些糊涂的事当中，让我们吸取教训。因为其实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因为我们所做的一些决定，而从本来是一片光明的前途，可能因为一些错误的决定而进入到一片暗淡的低谷里面。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扫罗到底做了一些什么不合神心意的糊涂事。所以我把今天的题目就定为扫罗王做了糊涂事。我看到就是扫罗的糊涂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点就是让我看到他在危急中不听吩咐，刚才十三节就讲到很清楚了，撒母耳说扫罗做了糊涂事是因为没有遵守神所吩咐他的命令。所以这段经文从开始就是描述说，因为这一场战事，所以扫罗要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他拣选了2000人，然后还有1000人就跟随他的儿子这个约拿丹，然后接着就因为这个约拿丹攻击非利士人，所以就触发了这一场战事。所以当时我们看到非利士人是很多的啊，这个经文有记载是几万人，他们只是几千人，所以其实对扫罗这一方面来讲是非常危急的，而且他们手上是没有兵器的。扫罗这一边的人，对方呢不只有车30000辆，还有兵马6000，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时扫罗就在那边等。等谁呢？他就是要等这个撒母耳来帮助他，帮助他献祭祷告，然后出去征战。撒母耳就吩咐他要等7天，但是因为扫罗就看见了，在等待的时间，这些百姓都慢慢的离开了。扫罗就等不及，就说啊，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接着他自己就去献祭，刚献完祭。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撒母耳就到了，接着撒母耳就对他说，哎，你做了糊涂事了，就是刚才我念的经文，因为没有遵从吩咐。所以因为之前撒母耳曾经吩咐扫罗就是要到这个地方等他7天嘛，扫罗的确我们看也是有等了，但是在第7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因为看见百姓离开，所以自己可能也有一些惊慌，看到敌军也很近了，所以就吩咐把这些祭拿来自己献了。在情急之下，在危急之下，就做了这些错误的决定。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扫罗的第一个糊涂事，就是不听神的吩咐。而且扫罗在献祭这件事情，而且是在公然在百姓面前的，也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不是一件小事哦。因为他自己身为王，竟然公开的让人看到他没有遵守神的指示，所以 就成为了一个不好的示范，不好的榜样。因为不听从神的命令其实是一个罪来的，就像拜偶像是罪，杀人是罪，不听从神擅自献祭也是罪来的。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撒母耳其实没有说失信不来，经文就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从这里我们看到扫罗其实只要再本多一下，就不会犯下这次的罪了。所以扫罗这个事件让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当我们在危急的时候，真的是要听从神的吩咐，等神的带领，而不是在危急中自己等不及而做了糊涂的决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都市化的时代，什么事情都讲求效率，什么事情都要快快快，走路快，说话快，而且做事的时候不止做一件，一次过可能做两三件。所以现在要凡事等候听从神，真的是不是这样简单。因为常常我们就会觉得时间很宝贵，而且时间也是金钱，所以在听从等候神的过程也常常会让我们别人看我们很像是个没有效率的人。特别是紧急的事来到的时候，如果别人问我们意见，我们真的不会开口跟他说，哎，我不知道嘞，等我去求问神仙，等候神仙。因为祷告听从等候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的习惯，这个世界的人就是要当下决定。所以变成我们基督徒很多也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忘记凡事要先祷告，要先听从神，寻求神。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教会每天都有这个607等候神的这个祷告祭坛，让我们在这个一个小时里面学习操练，凡事都能够来寻求听从神，以致当我们习惯了在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随时就跟神沟通，听从神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个607的祷告时间，也鼓励大家可以就一起来参与。因为你不一定需要来到这里，我们在线上也有这样，你也可以参与这个线上的祷告祭坛。所以今天从扫罗没有等候听从神吩咐的后果，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自己的决定是越过了神的吩咐和带领，就是跑在神的前面的时候，无论我们多么好的计划，都会让我们的生命可能是急转直下的，结果倒霉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在不止危急中，凡事都能够来听从遵从神的吩咐。然后第二点，我看到保罗扫罗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糊涂就是他不觉错误，不知罪。扫罗在撒母耳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就是11节撒母耳就问他，哎，你做了什么事？他还不觉得自己有错，还不觉得自己得罪神，反而就是找出了一些理由来辩解，就是说因为撒母耳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他就说撒母耳没有照日期来到。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了，扫罗刚刚献完燔祭的时候，撒母耳就来到了，而且不是延误，是在7天以内，反而是扫罗自己等不及。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他也说他担心腓力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但是实际上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腓力士人没有马上来攻击他们，因为他们离开扫罗所在的地方还有一些的路程，其实扫罗是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候撒母耳的到来的。而且扫罗给我看到更大的糊涂，就是当被指出了错误，他还不觉得自己是错的，反而觉得问题都是出在别人，都是别人的不对。所以那边就想，他就讲到百姓逃走啊，腓力士人聚集啊，撒母耳迟到等等，都还没有发现原来自己是有问题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扫罗用不同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解释，很常当我们处在那种 时局的时候，我们也会做这样的决定。所以从保罗的这个经历，我们真的要反省自己，不要给自己找太多的理由，让自己被人指出错误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做得合情合理，问题是出在别人。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他也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经文说他的王位不能长久，神已选立了另一位受膏者要取代他的王位。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是一个受教的人。当有人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谦卑去聆听，然后看自己错在哪里，而不是没有了，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这样其实是最糊涂的事，也是我们最大的错误。因为人不知错的时候就不会改过，而且也不会得到人和神的原谅。所以今天假如像保罗所说的，真的是别人的问题，别人出错，难道别人出错我们也可以因为他的错我们也跟着一起出错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做了错误的决定或者糊涂事的时候，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不要像扫罗这样，就是被指出错误还不觉有错误，反而就是在那边诸多借口。今天求神帮助我们，让扫罗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看看我们自己里面是否也有知道错了但是怕认错、爱面子而没有说出自己的错，反而也指出别人的错，希望从别人的错看到我们的错比别人少一点。我自己在神国信了主，在真理里面得到最宝贵的功课之一，就是能够认罪悔改。因为以前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感的人，无论对错我做了我就走了，就算工作也是这样，错了错我就不要做了，我就走。所以我是没有责任感，错了也不受教，就是 OK 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但是当我这样行的时候，不看到自己的错，不懂得改过的时候，其实让我进入更大的问题、更大的黑暗、更大的捆绑。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看到自己错被人指出会有一些不好意思或者没有面子，但是唯有认罪，唯有接受人的指正管教的时候，我们才有出路，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管教我们就是爱我们，我们身边的人指教我们其实也是要帮助我们，而不是觉得他们在定罪我们。神只悦纳我们认罪悔改的心，任何为罪的辩解解释其实不能带来改变，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更大的黑暗。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今天要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然后求神帮助改过，然后认罪悔改，进入神的旨意当中。然后第三点，我看到保罗没有依神的指示做的糊涂事，就是他没有完全的遵守神的命令，他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其实我们从扫罗刚才我们就讲了，经文让我们看到他是有等候这个撒母耳七天的。扫罗在等的时候了，因为等不及，所以才犯了这个罪，犯了这个错误了。所以可见当时的扫罗并不是存心不遵守神的命令，只是像经文所说的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而且因为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就因为没有再等多一下子，没有等满第七天，就变成了不但和撒母耳失约，而且也失了和神的约定，就是得罪了神。就像经文所讲的第十四节，因为他的这个不听从神的吩咐，现在第十四节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选择一个合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所以因为没有再等多，没有再多等一下，让他没有完全听吩咐，而带来很大的后果，就是自己王位不保了，要被拿掉王位了。所以今天感谢主再一次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很多人已经明白了，但是很长就会忘记，就是神的诫命，如果我们只是守一点、守一半，或者守四分之三，其实跟没有守是一样的。从扫罗的这个生命，从扫罗的这个面对的局面，我们看到。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也不要说 OK 啦，我做得到的我才信，我做不到的我就不要信，还要不要去做先。这样就变成其实我们也没有完全的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其实神说不可以有偶像，不管我们有一个偶像还是一百个偶像，其实都是神不喜悦的。就像神说我们要孝顺父母，也不可以说我孝顺一个月，然后有一天很生气的时候我就那天不要孝顺，其实这也是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扫罗表面上似乎只是没有遵守撒母耳所吩咐的，但是实际上他也是没有守神的吩咐。因为撒母耳就跟他讲嘛，你这样做是没有遵守神的吩咐的命令。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非常的听神，但是我们不能听从我们的牧者，不能听从我们的小组长，或者神派来我们身边的神的仆人，其实这里再次提醒我们也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不要很常用这句话，我只听神的，我不大会听人的。因为今天我们感谢主，神会把我们放在一间教会，放在一个小组，不是要我们去改变教会改变小组，而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听从，然后被改变，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器皿，更合神心意的这个人。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听的人，过去我曾经以为我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听。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不听我就不会有这些言语上的伤害啊，或者言语上变得骄傲啊，甚至不会因为言语上一些是是非非让我卷入这些争执论断里面。所以当时我是不听的，我会听的时候只是当我有事情去问人的时候我才会去听。而且基本上我不听，现在我想起来也是因为我不相信，不相信你就不会去听。所以今天我感谢主让我开始信了主之后知道真理要我们听从，所以我就开始会听，但是在听的时候很长就没有从，所以听了很长就没有去做，所以生命很长还是保留在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感谢主让我在教会开始可以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真的是学习听从了，听了也有去做了。但是我跟保罗跟扫罗不一样，扫罗是等不及，听了快快去做，我是听了按自己的时间很慢去做。所以这里也提醒我，这也是没有完全的遵守神的吩咐。因为我们听吩咐不只是神怎样带领，我们也要按他的时间去做他要我们做的工。所以我就在这里感谢主有牧者同工帮助我，就是一再的讲我帮助我，让我可以又听又从又按神的时间按教会的时间去完成工作的时候，最重要我是愿意。当你没有一颗愿意的心，神也无法改变你。这样的时候神就让我的生命慢慢突破，慢慢看到当我们愿意听，我们会感受的是人跟神的爱，然后也让我看到说其实以前我不听是一个骄傲来的，以为我比别人厉害。所以今天神让我从这张经文再次看见，当我们没有完全听从吩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等于没有听从神的吩咐。所以我们也知道，我讲了这样多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们人都是很软弱的，很常心有力而力不足，心有疑而力不足。太久没有讲这些 这样的成语了，因为我现在常常是心有力，人也有力，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听从顺服的心，其实神的圣灵会帮助我们的。然后我们常常凡事求告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带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神的保守和看顾里面得到神一切美好的应许。不然我们就会像扫罗今天因为做了一点点没有再等下去，就变成没有听神的吩咐而做了糊涂事，从被神拣选的王变成现在王位不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一些些错误的决定而让我们由神的所爱的孩子再次变成世界的孤儿。本来我们现在已经在光明了，不要因为一些糊涂事让我们再陷入黑暗里面。最重要，我们这十天一直在祷告祷告，我们要得自由，脱离捆绑。所以不要让我们为了一点点没有遵守神的吩咐而让我们由自由又再陷入到捆绑辖制里面。所以我总结，从扫罗的生命我们看到他的外表处处比别人强，而且他很威猛，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些外表不能让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而且他还做了糊涂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都不会以为自己是在做糊涂事的，可是当我们忽略了等候听从神的旨意，而且我们也不管别人指出我们错误的时候，其实不管我们自己计划的多么好，我们其实也是在做一件糊涂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神要有敬畏的心，如果我们对神没有敬畏的心，就是等于自以为聪明，这样我们就很常会陷入到做糊涂事里面。所以今天让我们从扫罗的身上能够学一些功课，不要让我们一些糊涂的决定毁掉神要让我们进入的命定。好，我的吩咐就我的吩咐，神的吩咐我就讲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感谢主，弟兄姐妹早安。OK， 谢谢 IP Daniel 的吩咐，当然是神的吩咐，透过他的口哦来吩咐。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我想做一点的补充，就是在今天看这张经文的时候，其实你会深一点的去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关系到一个次序跟态度的问题，就是次序，事情做事情有次序，当次序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人的态度就是人是怎么回应，那个态度很关键。那对扫罗来说，当然他是一个新的王嘛，过去没有人做王，所以也不晓得怎么做王。那包括过去也没有所谓的王宫啊，已经有组织整个政府啊，所以他是在初步这样子来建立王国的里头。所以包括你想象，如果以色列百姓当中出来了那么好几万人，就好像上一次在那个基变的那一个基比亚的那个事件的时候，好几万人的话，其实他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安顿，怎么处理他们住的问题，他们吃的问题所以就事情完了就回去了。那当这一次他选了3000人，当中他儿子领1000，他自己领2000，那到底要怎么做呢？似乎他也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的定案。那很所面对的一个事情就是当下又遇到了跟非利士人的这个事件了。那虽然这经文的记载就是这个约拿丹扫罗的儿子好像去主动的去攻击，那在第三节去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那我相信这也是神的一个许可跟带领。其实约拿丹，如果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下不同地方对他的记载他是其中一个相当完美的一个人就也没有记载他什么生命中的一些的问题。那他也是大卫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个情景。那就看到在这个事情当中， 似乎就引发了一个的征战。但是引发征战，就如之前我们看过，很长时候事情的发生背后都有一些作用跟目的啊。那当然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很明显的一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出了一些差错了。然而这个差错，所以我就回到一个的思考，就是次序跟态度哦的这个问题。那次序跟态度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来看，特别是在第十三节十三节，其实也就是今天Abidaniel 一直在强调的，或者说主要在分享的这个部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那下面就跟着说就是因为没有遵守嘛，所以就位置会给了另外一个人了。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就看到，我相信我们当中几乎每一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天生下来我们就很懂得听从，拼了跟遵守。听很长，我们就是听一大串的事情，那听了之后很可能我们只是抓到了某一个点。 OK， 大家都要来聚会，那样来聚会的时候你要穿得很整齐，而且那一天你要记得带着圣经，然后你还要怎样，比如说讲了好几样事情。通常我们只说那一天 OK， 我们要来聚会， That's it， 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很可能忽略了那天特别强调要穿得整齐然后要带着圣经还要怎样。很长我们人很容易选择性的听。那我们看到扫罗其实他也面对同样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要对照嘛，如果没有对照，我们很可能就是也是比较笼统的听到因为撒母耳说嘛，你没有遵照神的吩咐所以我们就知道答案了，答案就是没有遵照神的吩咐。但是他到底什么事情有遵照，什么事情没遵照呢？那当然我们就要回顾这一句话是记载在之前，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0:8那个地方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这一句话我不晓得扫罗有没有记录下来还是怎样，总之撒母耳会这样来讲的时候，很显然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跟到当时告诉你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五样事情嘛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 OK， 这一点扫罗做到了是扫罗先到这个是对了。那第二事情，我必下到了你献燔祭和平安祭， OK， 这个事情扫罗就没听了，因为不是撒母耳来做这样的一个献祭。然后第三样事情，你要等候七日。对，这句话好像是听了，但是没有听得完整。等候七日，他到了第七日，好像是七日啊，可是撒母耳你都没出现嘛。等候七日，那这句话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听话，我们也会这样子。有啊，我都等，明明等了七天了嘛，你都没来，你还要讲什么？等七天，所以原来有时候一些话下来的时候，那句话我们要揣摩 OK， 七天就是七天不是六天半，不是六天四分之三就是七天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好像听，其实没有听得完整。然后第四样事情是等我到那里这一点他显然他还没等到。然后第五样事情，只是你当行的事，这个他也没有得到，所以就没有得到一个指示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当然作为一个领袖神的要求就更高，但是如果作为一般的人的话很可能我们觉得有啊，我大部分都听了，或者是我主要我都听了细节我没有注意，那没有注意的话，那当然也是我们的生命很常失去祝福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这一件事情背后引来的一个结果，我们就看到原本所罗门他要经历的是什么？王位得胜 荣耀、美名，就是所有这些美好的事情，其实神都已经为他预备了。然而因为他没有留心把话听得清楚，把次序排对了，再加上他的态度，那你说有疏忽，有疏忽，可是他如果态度对的时候，其实事情还好。那他的态度不对，当然就是很显然，就是那一个他是怪责撒母耳的。从他跟撒母耳的谈话当中，我们看见他是怪责的，就是他会指出，就是因为你没有出现嘛，因为你没有出现，的那样的一个的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你看啊，在十一节那边所说的，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去了，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那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你要怪我吗？你也没有照所定的日期来到，所以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了。他没有留意到他自己其实已经有误在先了，然后又怪责别人的时候，那这个就形成了他的一个态度的问题。我说今天没有一个人完全，我们很可能会有疏忽，但是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无论已经明显的错，或者我们不知道我们错，但是如果我们用对的态度来表达的时候，那情况就会不同。就是我当时的一个处境，然后我印象中撒母耳你跟我说的是等候七天，我就以为说这七天的话你一定就是会在这个时间来到了，所以七天眼看着已经快要太阳快要落下了，到底撒母耳你还会来吗？所以我是在这个状况底下，所以我就觉得不献祭好像也不可以，可是我这个时候应当献祭吗？因为没有等到你的出现，所以我当下我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OK， 那虽然事情也是错，但是他的态度至少他已经表态。那当然这个事情我们这样都是回过头来说，如果当下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可以怎么做呢？我想扫罗可以怎么做，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思考。比如说他能不能够求告神呢？因为当下他把献祭当作我就是为了要祷告所以我献祭，其实当下他不是做献祭这件事，他仍然可以祷告啊。我们知道扫罗已经领受圣灵的恩膏，他甚至可以听到神说话嘛，所以他可以祷告。那第二就是他可以回想，那到底撒母耳怎么说？他如果仔细回想的时候，他就能够更深的去体会撒母耳所说的这好几样事情的当中，五样事情的当中，那我现在到底有没有按照他的指示来做？那第三件事情，他可以查问律法嘛？如果他忘记，他应该也可以从以色列百姓当中查问律法。那到底现在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来献祭，或者是我们当中是不是有立位人来做这件事？所以他应该是查问律法，或者是寻求的话，他就会知道。那我想在这个时刻，其实他当时有一个环境的局势，使到他开始有点慌，就是因为他的部下一个一个想离开了。所以当下你会看到，如果他当时作为一个领袖，他要处理的恐怕不是这件献祭的事情，而是要对着这一班想要离开的。为什么他们想要离开？他们就觉得说，哎，我们现在到这边怎么样，我们的敌人已经逼近了，那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呢？当下扫罗其实要做的岂不是回顾回想？回想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明白非利士人有兵器，但是以色列有什么？以色列真的没兵器，不是现在没兵器，上一次打仗以前也一样是没兵器嘛。所以就是说非利士人或者说敌人有兵器，但是以色列有神啊，差别就在这里嘛。他们有兵器，可是我们有神。那既然我们有神，那恐怕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神，也一起回想。 神当年是怎么说的？从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怎么样出埃及？以色列怎么进旷野？以色列怎么征战得地？以色列过去啊，怎么样子胜过啊那一个亚门人的那个经历？其实这些应该就是他们可以做的。我们回想神是怎么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的神是怎么帮助我们，到如今是不是神仍然是帮助我们的神呢？那我相信扫罗要做的应该是这件事，而不是献祭的那件事。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成为我们一个提醒。很常我们以为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一件事，但是事实上我们要做的是真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神怎么样曾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过的事，跟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那这个才是更关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受去体会，如果扫罗不要做糊涂事，其实他要做的就是怎么去明白神、认定神的这件事。好，我想师母今天也有感，要一些的补充啊，我们也给师母来分享。
大家早，今天我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把牧师讲的再延伸一下哈。其中一点就是刚才他说，扫罗可以，可以是祷告就好，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圣经里面，他说我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然后怎么样呢？非利士人下到祭家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祭物。我觉得在理念上，这个祷告已经成为一个仪式了，他不明白祷告的真意。今天基督徒很常在生活中也是，哎，我还没有祷告嘞，我还没有做这个祷告，然后以后会不会遭殃啊，还是怎么样？这个祷告对我们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对神的信靠是在哪里？是仪式呢，还是一个例行公事？所以我觉得我从这一点要鼓励弟兄姐妹，今天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愿意来607，在网上607或是参加晨祷，这都是很美好的，但是我们要跟神有关系，我们的生命要接上神。所以无论在顺境逆境，这个祷告是生命来的，是关系来的，不再是一个仪式，是一个不再是人家觉得好像一个保佑的福这样。求神帮助我们。那另外一个层面呢，我看到的更深远的一个东西，我们刚才无论是 IP Daniel 或是牧师在讲的都是听啊，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第14节他说，撒母耳说，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所以听还要遵行，是刚才大家都讲的，但是我觉得在神的眼中，合他心意的人是什么？他要拣选为王的是什么？是能够遵行他旨意的人，遵守主道的人。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层面，我觉得我们服侍神的人，从牧者同工到我们义工到弟兄姐妹，特别礼拜天我呼吁第一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全家要来服侍神。那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是什么？我们要遵守主的道。今天早上我还在跟牧师谈说，我们要在一件事情上，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儿女知道，哎，我们也许有时候你可以好像是行得通的事，但是是走漏洞的，这是错误的。所以每一件事，每一个行列或是每一个机构组织都有自己的法律，对不对？就是说要遵守的。那是很常人会想一些，哎，他不知道，所以我这样做。今天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遵守主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可以讨神喜悦？还是我们可以转一下就可以过去了，弄一下就可以了，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知道不正直的。所以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就是神拣选的人是看生命，神说他看人的内心嘛。那今天我们服侍神的人，上至牧者同工，到小组长，到我们弟兄姐妹全家要起来服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愿意被调整，常常是遵守主的道，还是随便啦，可以啦，然后甚至违例的。从最简单的啊，交通灯红的时候还可以过吗？啊，还是没有人看见吗？没有车啊。总之很多东西是可以考验我们的。今天我们要不要做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六一有一个核心价值，先生命后恩赐。你可以很好服侍神，但是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破口，是魔鬼可以一直攻你攻你攻你的，然后你就一直这边做那边漏，那边做那边漏。今天我们要不要对付我们的生命？我们看重是生命，不是恩赐。恩赐很好，但是恩赐没有生命就白做了，甚至会绊倒人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看这一章的另一个层面的亮光。